以色列军猛推加沙战线，以色列总理美国国会演讲，中情局继续主导谈判，哈马斯恐怕难翻身。中共恐吓台湾，日本宣布军事行动。欧洲政府直接在大学设立机构，打击中共学术间谍。北京搬走李自成雕像引热议，说中南海怕民变。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5月24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5月23号，以色列在加沙的战斗仍然继续，而且推进得更快。23号，以色列军方发表影片表明，军队正在在加沙南部的拉法、北部的贾巴里亚和哈马斯作战。以色列军在加沙拉法市占领了更多区域，击毙了一名哈马斯高级官员。以色列誓言要救出被囚禁在拉法的人质，并且表示在北部已经准备了奇招。以军持续攻击拉法的东南郊区，已经逼近西郊的伊布勒边缘。巴勒斯坦内政部承认，哈马斯高级安全官员舒拉法在加沙城市视察民居的时候被以军击毙。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乘坐快艇视察加沙沿岸的战况和救援物资的运送情况，并且提醒各界，以色列军队在拉法的行动正在加强。而在北部贾巴里亚，以色列军队包围了难民营，对这里的哈马斯展开地毡式搜杀。在加沙中部，以色列军队就炸毁哈马斯地道，摧毁哈马斯的基础设施。在拉法，以军继续向费城走廊推进，已经占据超过一半的区域，正在逐步切断拉法和埃及的联系。以色列军方展示在拉法东部发现的哈马斯地道、导弹和火箭发射器，摧毁的几个重要地下地点。目前以军总共有9个旅在加沙作战，拉法有5个旅，而且拉法已经有超过100万人撤离，远比想象的要快。美国对以色列在拉法行动中作出的改变感到满意。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以色列努力减少平民伤亡，美军已经软化对以色列在拉法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反对态度。在挪威、西班牙和爱尔兰3个国家22号分别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以及国际刑事法院 ICC 检察官宣布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同哈马斯领导人发出逮捕令之后，美国国会明确表达了对以色列的大力支持。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约翰逊23号宣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即将在美国国会演讲。约翰逊表示，我们很快就会在国会大楼的联席会议接待内塔尼亚胡总理。他说，内塔尼亚胡这次访问将会标志着美国对以色列政府的强烈支持。以色列电视台22号播放了去年10月7号5名穿着睡衣的少女被哈马斯掳走的画面，施压政府救人。军方在23号回应民众，人质就被囚禁在拉法，以军会精准攻击救回人质，再次强调拉法战争的重要。其中一些年轻女子的面上血迹斑斑。内塔尼亚胡在 Telegram 回应说，这些画面将坚定我全力战斗的决心，直至消灭哈马斯。一位高级政府官员表示，他指示谈判小组返回谈判桌，争取人质被释放。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帕恩斯将会在未来几日前往欧洲，会见以色列情报局萨摩德局长巴尼亚和卡塔尔首相兼外相阿勒萨尼，努力恢复释放哈马斯扣押以色列人质的谈判。而在之前曾经发生一段插曲，埃及情报官员在4月斡旋以巴停火协议那阵，瞒着以色列、卡塔尔和美国各方私下更改和哈马斯磋商的协议内容。埃及情报局长卡迈勒的高级副手卡列克和哈马斯磋商那阵，为了确保哈马斯接受协议，瞒着以色列将有关永久停火愿景的措辞放入协议里面。 开罗当局将不同的协议草案交了给各方代表，但是大家以为是相同的版本，而且是以色列签署同意的内容。一名消息人士说，当时他们都受骗，谈判告吹，并且令参与协商的美国、以色列和卡塔尔官员互相指责。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局长帕恩斯更因此震怒。现在今次高级别会议将会是自从两个星期前谈判破裂以来的首次会议。之前哈马斯回应了美国、卡塔尔和埃及调解人提出的一项提议，并且提出了美国和以色列都认为不可以接受的修正案。该议案提出分阶段释放当时留在加沙的128名以色列人质，首先在6个星期的休战期内释放33名仍然生存的妇女、长者和病人。据悉，以色列国防军最近几日打捞出7具人质尸体之后，去年10月7号事件中目前仍然在加沙的人质人数是121人。议案的第二阶段原本应该释放剩余的人质，并且就永久停火进行谈判。哈马斯扣押的人质尸体将会在第三阶段被释放。不过即使谈判继续，但是由以色列军方和内塔尼亚胡的态度来看，拉法的战争不会停止。正如内塔尼亚胡所说，哈马斯覆灭越快，国际反对势力就越强大，以色列会坚决完成目标。有分析认为，由以色列历史来看，以色列无惧任何压力，哈马斯想翻身恐怕是没有机会了。5月23号，中共声称在台湾金门和马祖周边举行首日军事演习，并且吹嘘海陆空和火箭军进行多项目模拟攻击，但是在实际的演习中未有出现实弹射击。有时事评论员表示，共军军事演习就是一场戏，一场精心策划的信息战。中华民国国防部情报参谋次长室助理次长黄文启少将23号下午5点表示，中共23号上午宣布军事演习没几耐之后，会在中国内地实施实弹射击项目的训练，但是在台湾周边海空域目前没有看到对方使用实弹的情况。时事评论员江峰24号分析说，中共今次演习没有划分禁航区、禁飞区，因为没有实弹演习，没有发射导弹，更加没有空海一体化作战，只有共军军舰试图驶入台湾海域，共军飞机好像以往一样骚扰台湾防空识别区。他说，这就是一场戏，一场精心策划的信息战，目的就是吓台湾政府和民众，同时欺骗大陆民众。但是无论中方怎样弄虚作假，日本政府对中共的威胁从来都不当作儿戏对待。美日已经宣布勇敢之盾联合军事演习确定在6月7号至18号举行。今年军事演习虽然由美国主办，但是就打破过往惯例，将会移师日本举行。日本防卫省以14号发出演习命令，强调将会透过演习加强日美同盟的联合作战能力和阻吓应付能力，扩大同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加强太平洋地区的威慑和反应能力。由演习区域和整体规模来看，谁是假想敌呼之欲出。往年的勇敢之盾军事演习都是在美国属地关岛进行，而勇敢之盾2024首度将演习训练场地移师到日本周边海空域，甚至标明日本至菲律宾海域、马里亚纳和白流周边海域，等于是整个第一岛链的连结横向演习和第二岛链之间的中心联系。期间除了使用日本自卫队所属基地之外，亦都包括美国夏威夷、关岛等地基地都有参与演习运作。日本防卫省特别强调，多个志同道合的国家计划参加部分培训。根据了解，美军今年可能动用近万名士兵参与演习，除了使用驻日美军基地之外，还会动用到自卫队青森县八户基地、宫城县松岛基地等，加强日本各地发生紧急情况时候的战备应变能力。 勇敢支盾联合军事演习，强调海陆空同网络等跨作战领域行动，透过多个领域对海上目标进行侦寻、定位、追踪同接战训练。部队累积多网域作战经验，嚟磨练跨军总联战能力。为了保护敏感技术，避免中共窃取，欧洲的大学可能很快就会同情报机构建立直接联系。欧盟计划委任专职的联络官，将会促进研究组织同情报机构的直接联系，并且希望制定明确的流程，加强研究安全。五月二十三号，欧洲理事会通过了一项加强研究安全的议案书，各个行政首长签署了草案，官员向成员国提出了十四项建议，包括要求各国加强政府内的跨部门合作，建立研究部门和情报机构的联系，任命专职的联络官，帮助大学打击日益严重的外国窥语。近年来，欧洲大学和中国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日益引发各界担心，在怀疑可能存在间谍活动之后，一些大学已经切断了和中共资助的孔子学院的联系。今年一月，欧盟研究及创新委员会委员伊曼诺娃向美国媒体 Political 说，技术泄密是一个新出现的风险，欧盟不能够再天真下去。经过大约四个月的讨论，欧盟成员国星期四通过了一系列措施，其中一项引人注目的行动是建议欧盟各国政府加强研究型大学或者享有政府资助的研究组织和安全部门的协调，例如定期召开保密或者非保密的简报会，以及委派专任的联络官加强交流。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 NARU 是欧洲24间偏重研究的高水平大学组成的联盟。NARU 在一份声明向 Political 表示，他赞成大学和安全部门之间展开更密切的合作，不过 NARU 指出，这种合作应该在尊重数据保护规则的前提下进行。一些大学甚至已经抢先一步，正就和各自国家的情报部门建立了联系。五月二十三号，位于北京昌平西关环岛的李自成雕像被搬离现场的影片引发热议。网友周凤说，中共危机四伏，中南海心虚了，怕会发生民变。网传的影片显示，中共当局近日将位于昌平西关环岛的李自成雕像搬走。有大陆网友表示，李自成雕像由最初的德胜门搬到西三旗，又搬到昌平西关，今次又不知会被搬到去哪。在影片留言区，很多大陆网友留言说，目前失业率飙升，民众生活艰难，抗争事件此起彼伏，当局恐惧症发作，虚弱至极，眼不见心不惊。网民讲笑话，不要随便裁员啊，失业后果几严重的。又问是不是流寇的意思呢？应该是有高人指点的。李自成雕像被搬走事件，海外网民亦都高度关注， X 平台亦都广泛讨论话，其实中共自己亦都知道大势所趋，瓦解在即，所以努力做好预防砸死骆驼的每一条禾杆草。咁喺中共内心深处到底系有几怕？唔知道系包子习近平自认为系崇祯，亦或系包子嘅奴才认为包子系崇祯？唔拆，大家仲唔知道；拆咯，全世界都知道。当年搏命歌颂李自成，洪秀全、绿林赤眉造反有理，而家发现再继续歌颂落去，老百姓要揭竿起义啦。另外，旧年十月十六号，历史书籍《崇祯勤政的亡国君》刚刚发行了个几月，突然就被中共当局下架。坊间流传是由于封面上面的一句“分招连连步步错，越是勤政越亡国”，令习近平对号入座，认为该书是讽刺他和明朝的崇祯皇帝一样，都是亡国之君。崇祯最终在梅山吊颈自杀，当时攻入北京城逼死崇祯的就是李自成。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